第四章，教导白白的救恩。律法与福音两者都教导通往救恩的道路，借着律法得救，靠的是以人公义的行为作为条件。当一位律法师试探并且询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讲解律法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主耶稣又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主耶稣乃是要告诉这个人，如果他能够照着神所要求的去遵行律法，就必得救。然而主耶稣知道，没有人能够符合神律法的条件。在人的一生中，每一天我们都会违背无数神的诫命，因此神带来另一种信息到世界上，这个信息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那就是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苦和死的好消息。神应许我们说，凡相信耶稣的不至于灭亡，反而会得到永生。那么在得救的事上，悔改和相信耶稣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条件吗？因为我们很容易给孩子这种印象，所以要清楚知道圣经是怎样教导悔改和信心的。在探讨圣经是怎样教导关于拯救的信心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悔改这个词汇。在圣经中的用法有时涵盖了信心的意思在内。当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主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当一个罪人在我里面有信心的时候，在天上就有喜乐。然而悔改和信心并不是同义词，有时悔改有为罪感到真诚忧伤之意，这称为悔改的狭义解释。一个悔改的人回顾他过去生命的时候，知道自己犯了罪，也为曾做过的事感到遗憾。比如说大卫在面对自己所犯的谋杀和奸淫罪之后，他悔改了，他认罪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五旬节那日，许多犹太人悔改，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当他们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在圣经中，悔改也有广义的解释，它不仅有真诚为过去所犯的罪感到忧伤的意思，也包含罪人是耶稣基督为他们全能的救主，并对主的信靠之意。彼得在五旬节那日对那些感到扎心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里的悔改就有以上说的意思。事实上，彼得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为了钉主耶稣十字架的罪感到忧伤痛悔，以及相信我所传讲的基督赦罪信息的，来奉他的名受洗吧。因此悔改在这里有为罪感到忧伤并且相信基督为救主的双重意义。悔改这个字眼可以形容犹大和彼得两人犯罪之后的忧伤痛悔。按照人的本性，这两个人是一样的，他们都生而有罪，同时一生都不断地在犯罪。主耶稣呼召他们二人做他的门徒，他们也欣然接受，他们听到的是相同的神的话语，两人也都知道旧约，以及亲自听到神的儿子传讲神的话语。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晚，他们都与耶稣同在，耶稣当然也清楚知道他们各自将要做些什么， 并且警告他们将要犯的罪。耶稣让犹大知道，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和犹太人要背叛他，以及所做的安排。这个提醒是一个爱的警告，就像耶稣在犹大背叛他时对他说的：“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在那一晚，当耶稣告诉所有门徒，他们都要因他的缘故而跌倒，彼得那时抗议的最大声。然后主耶稣警告彼得，在天亮以前，他要三次不认主。彼得就是不相信，也未将耶稣的警告放在心上。结果犹大背叛耶稣，彼得也三次不认主，他们两人都是悲痛的罪人，并为自己所做的感到忧伤痛悔。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了犹大的反应。在马太福音27:3-4，圣经说，因他就后悔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而彼得，圣经在马太福音26:75说，他就出去痛哭，显出自己的懊悔。然而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犹大虽然痛悔，但是他的痛悔催逼自己落入绝望之中，使自己未能信靠基督赦免的爱。反观彼得，彼得的懊悔引领他到救主恩慈的膀臂里。两人都为自己的过犯忧伤痛悔，但是犹大的悔改并不是敬虔的忧伤，他的悔改只是对自己的罪感到真心的忧伤，但是这样的忧伤却使他远离神而进入绝望之中。为什么一个门徒受到咒诅，另一个却得到拯救呢？这是因为彼得真的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痛悔，而犹大没有吗？难道在本性上彼得比犹大良善吗？都不是。犹大绝望是因为他的不信，使得他拒绝基督的赦免，是他个人的错误造成撒旦掌管他的心，并引他到地狱里去。相反的，借着信心，彼得接受基督的赦免，神的恩典使得彼得的心产生如此的改变。虽然耶稣借着律法呼召我们悔改，并要我们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但是我们的救恩却不是依靠这样的忧伤。不论人有没有做任何的事，神赦免和救恩的礼物已确实的赐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给孩子这样的教导，说如果你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那么神就会赦免你。孩子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并不是神在基督里赦免他们的条件。如果有人说，假如你真的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神就会赦免你，孩子可能就会开始想，他是否真的能够忧伤难过，以为这样神才会赦免他的罪。他可能甚至会想要假装忧伤。如果我们正确教导孩子神的神圣律法，律法本身就会产生神喜悦的忧伤痛悔。悔改不是神加诸在恩典上面的条件，同样的，信心也不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教导，可能会使人认为悔改和信心都是人可以做得到的行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教导孩子关于神的话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建立他们的信心。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以似乎是良善的道理教导孩子，并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只有教导神的话语，孩子的信心才能够得到坚固。有些人并不重视教导圣经故事，因而轻忽了神的话语。另外有些人则说，我们应该只教导圣经里的真理，圣经当中的事实则不重要。接着他们开始否认亚当和夏娃确实存在过，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否认圣经中记载的许多历史事实。圣经中所记录的事实并不能与神的伟大真理分离的。我们之所以教导圣经中的事实，是因为信心的建立乃是根据孩子对这些事情的认知。比如说，世界的创造、救主的应许、基督由童贞女所生、神的神迹、神的受苦和受死，以及他的复活和升天，这些事实会使我们的孩子有得救的智慧。反过来说，若孩子拥有圣经教义的知识，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因此得救。任何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知识，却不一定有真正拯救的信心。这个年轻女孩和一位非基督徒订婚，她企图说服她相信基督教信仰。她带未婚夫去见牧师，牧师很快就发现这位年轻人其实知道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于是问他从何处学习这些基要真理。年轻人回答说，在图书馆学到的。接着他又说，但是我一点都不相信。所以圣经知识和基督徒的信心截然不同。那么教导的目的应该要比只用圣经信息大量填满孩子的头脑更为重要。最主要的目标应该是用神的话语打动他们的心。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们要在孩子面前不断提醒他们神恩典和拯救的应许，这样他们才能够信靠神。一般人都说百闻不如一见，他们要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地摊开在他们眼前，好让他们仔细观察所有证据，然后他们才会说我相信。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有钱的财主在地狱里受苦，他心想，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以真理说服他的弟兄们，他们就可以逃脱和他相同的命运了。他希望这个证据是强而有力的，所以他的弟兄们没有一个可以否认这个事实。结果亚伯拉罕对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信心的意思乃是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神已经借着圣经这一本写下来的启示对我们和孩子说话，并且神自己解释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解释信心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不但为信心下了清楚的定义，也说明信心在神的儿女生命里的意义为何。我们的主已经拣选了玛利亚成为他儿子的母亲，他差遣天使到他那里去宣告他的儿子要因圣灵怀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虽然这样的宣告和人的理性经验完全相反，玛利亚仍然相信神的应许。他的信心使神的应许更加有效吗？绝不。当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只是单纯的接受神赐给他的福气，而且他是靠着信心领受这个福气的。如果我们使孩子有 信心是他们可以做到的行为，以及相信基督是他们必须做的决定，这样的印象，那么孩子就会深信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救恩。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呢？信心就好像是伸出一只空无一物的手，领受从神而来的赦罪与拯救之恩。若是一个极其饥饿的人伸出手来向施予者乞讨食物，我们几乎不会称赞这伸出手来的乞讨者。然而这只伸出来的手却是接受礼物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信心。信心使我们领受父神借着基督应许赐下给我们的所有祝福。信心本身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也不能将信心给我们的孩子。灵前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从心中自然产生的，人不能为自己决定并说我现在要相信基督，或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唯有神借着福音所赐给罪人的信心，才能使人如此行。您所教导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教导孩子神在基督里的爱，如圣经所启示的，信心就会在他们的心中产生。在《增进基督徒英语能力》这本书的教师手册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虽然耶稣为了拯救我们已经受死和流血，但是除非我们符合得救的条件，否则仍然不能得救。哪些是得救的条件呢？他们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和跟随他，我们就会得生命，成为他的儿女，并做他的事工。根据这样的教导，他说明了基督其实并没有为我们的救恩完成一切，有些事仍然是我们必须做的。好比我们必须符合一些条件，如相信他、跟随他以及做他的事工。我们很容易在教导孩子时灌输以下的错误观念，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么你的罪就必得着赦免。这样的说法哪里错了呢？首先，圣经教导神已经使得每个人都白白称义了，因着耶稣的缘故，他已宣告所有的人为义。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都成了罪人，同样的，因着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就都被称为义了。不论我们相信与否，神宣告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所以信心不是神恩典的条件，也不是神宣告我们罪得赦免的条件。虽然福音是神在人心中运行的大能，但是人还是可以拒绝相信福音。祭司撒加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二人，圣经说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也都是敬虔的信徒。但是当天使告诉撒加利亚他年迈的妻子将要怀有一子，并要成为基督的先锋时，撒加利亚并不相信，他想要一个凭据，一个记号，用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结果他的不幸使他成为哑巴。 其实撒加利亚应该高兴听到神将赐给他儿子的应许，但是不幸剥夺了他的喜乐。他的不幸是否改变了神的应许呢？因为撒加利亚的不幸，神就放弃他的应许吗？绝不。施洗约翰，耶稣的先锋，仍然来到这个世上。同样的，耶稣的来到也未曾延迟。从玛利亚和撒加利亚二人的例子，我们知道神拯救的道并不在乎人是否相信。人可以听见救恩的福音，认为他是愚昧的，拒绝相信他，并咒诅他。但是借着神的恩典和福音的大能，总有一些人会听到福音，相信福音，并靠着福音得救。既然得救的信息是相同的，有些人因此断定其中的差异在于听到的人。有人认为有些人教义接纳意见，并会下很大的功夫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但是相信福音却不是如此。所有的人按着本性都是一样，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每个人和他身旁的人全都一样死在罪中，只是有人回应福音，有人不回应福音。为什么同样的福音，有些人听见就相信，有些人听见却不相信呢？圣经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个奥秘。我们只知道，若有人拒绝相信福音，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是神的错。如同耶稣对不幸的耶路撒冷，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说，只是你们不愿意。相反的，若有罪人相信了福音，并且信靠基督的救赎，那是因为神恩典在福音里工作。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圣经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作为基督教的教师，我们要教导孩子肯定自己的救恩。我们不应该在他们心中填满各样疑惑，使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够好、够乖，也不应该使他们对自己的罪感到十分的懊悔，而无法相信自己已经完全得救了。我们应该以白白的恩典福音滋长他们的信心，这样他们如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8到39节中所表达的信心，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